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到。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定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使他们得荣耀。好，我们一起再跟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继续的来高牧孩子，主啊，让孩子所传讲的，主啊，真的是在你的心意里边。主啊，也求你啊，真正的来啊，建造这个教会，主啊，让属你的儿女，主啊，在你里边都被建造起来。主啊，谢谢你，求你啊，按照你自己的旨意来行，愿你的旨意成就在这个教会里边。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啊，我们今天再继续的讲罗马书哈。我给这段的啊圣经，因为这段圣经我们已经讲了啊有几次了哈。那今天呢啊，我把这一段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苦难的诠释。苦难这件事情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件事情。啊，我相信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当我们面对一些困难，或者是面对一些苦难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比较倒霉，或者是自己有些不顺。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了以后，当我们知道这位神是全能的神，当我们知道这位神是掌管万有的神，当我们知道这位神是爱我们的神，所以当我们再一次的经历苦难的时候，对我们来说苦难的意义就变得非常的非常的大。因为苦难可能会动摇我们对神的认识，当我们明白，当我们觉得神是爱我们的时候，当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问神，为什么苦难会临到我们？你不是全能的吗？你不是掌管万有的吗？你不是爱我的吗？为什么苦难还会临到我们？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他的信心会受到挑战，他对神的认识会受到挑战，他有很多神学的疑问会在他里边产生很多的困难。所以一个基督徒来说，苦难的意义，或者说苦难带给我们的反思，或者是苦难对我们信心的挑战，远远大过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可能苦难对我们来说，我们只是觉得我们的人生就是这么倒霉，哎呀，真是哈哈，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解释的，或者是你的运气不好。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苦难对于我们来说会深深的动摇我们对神的认识，会深深的来挑战我们对神的信心，会深深的来来让我们的对主的认识需要重新的来反省。 所以圣经里面有一本书是最著名的一本书，就是约伯记。这本书是讲到一个基督徒怎么样面对苦难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约伯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你知道那个苦难是非常大的苦难。他在一日之间，他所有的财产都失去，他所有的儿女都失去了。所以当约伯面对这么大的苦难的时候，你知道那个苦难对他来说最大的打击，就是动摇他对上帝的一个信心。他一直在那里问为什么，那个是一个基督徒才会有的一种对苦难的一种挣扎，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哈，就是基督徒会经历苦难的。弟兄姐妹跟我一起重复这句话，基督徒会经历苦难的。我希望这句话在你的生命里边能够打下一个永恒的一个印记。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我们如果中国的宗教哈，你会发现中国的宗教很多的时候是求福避祸的。我们信仰一个东西，我们希望我们这一生能够顺利，我们希望我们这一生能够发财，我们希望我们这一生能够发达。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位真神，他的儿女神并没有在他们的身上挪去这个苦难。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把一个拜菩萨的一种心态从你基督徒的心态里面一定要除去。弟兄姐妹，一定要除去在你生命里边那种拜偶像的、拜菩萨的那种求福避祸。我信了他就求福避祸，一生顺利，这样的一种生命、一种心态，你必须要从你的生命里边挪去的。我再跟弟兄姐妹重复一遍，基督徒会遇到苦难的。弟兄姐妹跟我一起重复，基督徒会遇到苦难的。但是重要的就是保罗在这一段里边来解释怎么样来诠释这个苦难，这个是基督徒能够超越苦难的一件事情。你看啊，主耶稣在他离世之前，他也说，他说在世上你们是有苦难的，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信心，上帝给我们的生命，上帝给我们的同在，是可以超越这个世界上的苦难的。这个是基督徒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信仰真神，我们到了一个程度，我们的信心成熟到一个程度，我们可以从神的手中来接受他所命定的在我们生命里边的磨练。这是基督徒的信心超越所有拜偶像的。我们所信仰的真神，那个信心是真神的，我们对他是真实的认识，我们对神的认识是非常真实的。以前哈，有可能我们还没有认识真神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主啊，你垂听我的祷告，我就觉得你是真的。这个信心还不是圣经里面所生的信心，圣经里面的信心是当一个人真正的认识主，真正的明白主，真正的知道主是真实存在的时候，神还允许苦难临到他的时候，他不会否定神的存在。当苦难来临的时候，他不会 question 神的存在，他要问的问题就是，主啊，你为什么允许这个苦难临到我？所以他所问的问题和一个还没有认识神的一个问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他所问的问题不是神你存在不在，而是神你为什么允许这个苦难临到我。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信心，我们深深的知道苦难是存在的。基督徒的人生不是一个鸟语花香，这个哇，这个公主和王子从此过上了美丽的生活。我上星期给这个赵雅丽这个给他们办婚礼哈，这个雅丽姐妹真是结婚之前三个星期她都还在犹豫，她都不知道要不要嫁。我跟她讲，我说你要做好受苦的准备。我说很多的时候神就是在这个里边让我们慢慢的认识他的。我结婚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的婚姻会是这样的，我不是说我的婚姻很不好哈，而是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的。 你知道神就是把我身上的很多的东西一点一点的给挪去了，你知道吗？我以前的那个脾气是非常非常暴躁的，有的时候火起来的时候啊，那个浑身都是颤抖的，你知道吗？所以常常在音乐学院的时候就是跟人打架的，你知道吗？在中乐团的时候拿着菜刀追别人的，是这样的一个人，你知道吗？所以在这个婚姻里边，你知道吗？不断的谦卑，不断谦卑下来，你知道吗？所以当别人挑战我的时候，没有感觉了，你知道吗？非常的平和，你知道这个是神在一个这样的生命里边要来塑造我们的。真的，你看我以前对钱哈，以前小的时候是不知道钱有多宝贵，你知道，这到了美国以后才发现这钱真是很重要，所以要非常守财的。你知道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哈，我住那个房子加上我的汽油加上我的保险加上食物，我一个月我这个人500块钱就差不多打住了。你知道我那个银行的存款一直往上飙的，你知道，真是，你知道这个我真是后悔啊！这个美国银行没有请我去做他们的这个总管，你知道那一定这个钱一定这个，如果美国请我去做他们财务部长，这个钱一定上去了，这不花钱，大家都不花钱，是全部砍掉，你知道，都不花钱，大家每天喝粥就可以了，你知道，自己后院里边种养几只鸡呢，是吧？种几根黄瓜呢，把黄瓜弄一弄，然后鸡蛋切一切，炒一炒就吃了，就你要这样的一个。但是结婚以后，神就慢慢一直让我从这个金钱的捆绑里面释放出来。现在我完全不去看账，也完全不想家里有多少钱，反正这个家就是交在神手中的，如果破产了是神的事情。你知道那个神许多的东西要来改变我们的，如果我们认为这是苦难，但是苦难是有许多的益处的。所以一个基督徒一定会有苦难的，这个是你心里边好，一定要放下这一个概念，否则的话，我们经历我们所认为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就会挑战我们对神的信心，会挑战我们对神的慈爱，会被挑战我们对神的认识，会被挑战我们的神学，会挑战我们所有的情绪都会被挑战。大家一定要永远的记住，基督徒是会有苦难的，但是我们不会是去找苦哈，我们不会整天说主啊你把苦难给我，不会这样的，没有一个人或者说主啊你们把都是把苦难挪掉，但是神允许的时候，我们就在神面前愿意靠着信心来接受神养给我们的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塑造。这个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一种心态，是一个正确的。而且我们不要有另外一个心态，就是基督徒第一个是有苦难的，第二个我们不要以敬虔就会免去苦难的一种心态。你有没有这种心态？你说主啊，你看我这么听话，你还给我这种苦，真是的，我以后再也不听话了。你看，这个就错了。我们有没有这种心态？就是说主啊，你看我这么敬虔，我每个星期天都去做礼拜，我每天都读圣经，主啊，你怎么还让这个苦难临到我？你知道这样的心态也是圣经上一个错误的。所以为什么在罗马书这个8章里面保罗写这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有刚才我讲的那种心态，你一定要想想保罗，保罗比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敬虔的，但是你会发现保罗受的苦是很多的。当然保罗受的苦可能跟我们受的苦有点不一样，你知道，我有时候受的苦是因为一时火没有按住，你知道，跟老婆吵了然后就受苦，对不对？有时候在路上开车，哎呀，这个很烦躁，或者是保罗不是这样的，保罗是为主受苦。所以你一看到一个敬虔的人也是会有苦难的，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哈，你敬虔这个苦难就免去了。所以我们先要有这两个概念，就是一个基督徒会有苦难的。第二，我们的信心是超越苦难的，我们对主的认识是超越苦难的。第三，敬虔的人也是会有苦难的，只是他可能受的苦和一个不敬虔人受的苦是不一样的。所以哈，我们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先要有几个解释。不仅是基督徒是有苦难，而且保罗在这里讲的，他说苦难是这个世界的 一部分。大家跟我一起重复这句话啊，苦难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真的是这样。我想问一个在座的位，你在没信主之前有没有受过苦？有，对不对？你有没有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是没有受过苦的？最有钱的或者是最没钱的，最美丽的或者是最不美丽的啊，最有权势的都是有苦难的，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共通的东西。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整个受造物都是浮在虚空之下的。这个对我们的一个对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整个受造物都是浮在虚空之下的，就是苦难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一个人都会受苦的。而基督徒神也没有免去我们的苦难，所以每一个人都会受苦的，这个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或多或少。所以你想哈，这个当戴安娜王妃结婚的时候，可能世界上每一个女人都觉得戴安娜王妃是世界上最 lucky 的一个女人，是不是？可是后来她离婚，后来外遇，后来出车祸过世，你觉得她是不是最 lucky 的一个女人？你看苦难也是会临到她的。阿诺·施瓦辛格，对不对？哇，这个这么英俊哈，这么帅哈，这么电影明星，终于这些不好的事情暴露出来了，全世界都笑话他，老婆也跟他离婚了。如果那个算作苦难的话，他也会经历的，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苦难的。所以你可以了解到，苦难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的，它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之一。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而且苦难的来临是非常突然的。911那一天，我想许多的人哈，到那个大楼去上班，他可能已经踏上了他人生的巅峰状态，他在那里有一个跨国公司，或者他在那里成了亿万富翁，他在那里是一个人生的最高点。他当他坐了电梯上到那个高楼上去，他一览整个的这个纽约的这个城市的风景，哇，他觉得他非常 powerful。 但是也就是在那一刹那，苦难马上就临到了，他的生命就结束了，他的孩子就变成孤儿了，他的妻子就变成寡妇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苦难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而且苦难是非常突然的，每一个人都会临到的。所以为什么会这样？保罗就是在神的启示中讲到了这个创造者并没有将苦难从这个世界中挪去。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段经文我们再来给大家读一下哈。这段经文我们看一下，这个第22节哈，他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我们一起来读哈，听姐妹一起来读，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然后我们再读一下第20节哈，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哦，这两句圣经好，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一件事情，保罗在神的启示里面讲到，就是苦难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都会有苦难的，整个世界都是浮在虚空之下的。第二件事情讲到，他说这个苦难不是我们所愿意的，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哦，这些经文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上帝没有将苦难从这个世界里面拿走，他就是要让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在这个时刻里边都是浮在虚空之下的。虽然所有的受造之物都是不愿意的，但是是那个创造者要让我们浮在这种光景之下。所以保罗在神的启示里面讲到，创造者并没有将苦难从这个世界中挪去，神并没有将罪、死亡、灾难、疾病，或者是残疾、枪杀、暴力、战争、人性中的恶 从这个世界挪走。所以这个就是这段圣经讲，他说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再来读第二段的圣经哈，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五章第十二节，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在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们再来读一下第一小节就行了哈。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啊，这段经文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你看哈，保罗在这圣灵的感动里面，他没有说好罪是这个入了亚当和夏娃。保罗在这讲什么？保罗说罪入了什么？你看，这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的，弟兄姐妹。罪不仅是进入到了人类，罪而且透过亚当夏娃他们的权柄进入到了整个的世界。所以在这里边，保罗在上帝的启示里面给我们另外一个苦难的来源和苦难的一个诠释。大家都明白，当初神造所有的动物的时候，这些动物都是和平同居的，对不对？但是当罪进入到了整个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世界都分崩离散，世界里面所有的这些灾难，所有的这些苦难，所有的这些天灾，都是因为罪进入到了这个世界。我相信哈，以前亚当和夏娃当初受造的时候，那些老虎狮子是非常的 nice 的，你知道。但是当罪进入到世界的时候，这老虎狮子就开始吃人了，你知道吗？这一节圣经讲到了整个苦难，整个世界的被 corrupt。 当罪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整个天地万物都变色，这个讲到了苦难的来源。为什么会有苦难？因为罪进入到，不仅是人类，罪进入到了整个的世界。为什么会有地震？为什么会有洪水？为什么会有饥荒？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风灾、火灾？为什么动物会咬人？对，为什么大狗会咬小狗？哈，狼狗会把你的小狗咬得好，要缝针呀，花几千块钱。因为罪进入到世界，很简单的。所以这一节的经文讲到了罪进入到世界，罪进入到人里面，罪借着亚当夏娃进入到整个世界，所以整个的世界的灾难、天灾人祸、动物这个会吃人、咬人、残杀、自然的灾害，全部都在这节经文里面展示出来。所以弟兄姐妹，罗马书是一本非常深奥、非常宝贵的书，你阅读啊，你会发现里边啊真的是太丰富了，太丰富了。这个我最近在学这个罗马书，因为要讲罗马书，在学罗马书的时候，我发现哎呀，我自己得到许多许多的东西。神常常的把这些经文打开，哦，你会发现真的是太丰富了，太丰富了。所以哈，我们明白了，神没有把这些罪挪去，而且神就是让我们浮在这个虚空之下的。我们虽然不愿意，但是那造我们的要让我们这时候浮在这个虚空之下，所以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有苦难的世界里边，而苦难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的。所以神没有把这些挪去。那接下来哈，我们来读这个罗马书第八章，你会发现那为什么神没有把这些挪去，苦难就在全能神的手中成为了一个有用的工具。苦难可以带给我们几件的益处。第一个，苦难带给我们许多的益处。所以这个地方，罗马书这个第八章这个地方讲，他说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苦难在上帝的手中， 虽然苦难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但是苦难在上帝的手中变成了一个有用的工具，苦难可以带给我们益处，带给我们生命许多的益处。我不敢说弟兄姐妹都这样好，但是我自己身上真的是这样。其实哈，我自己觉得哈，相比这个保罗所受的苦，我真的是觉得没有太怎么受什么苦。但是有的时候呢，心理上有一些忧伤哈，有的时候这个跟老婆吵架了，有时候心里面有一些忧伤，我就把它算作苦难哈。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有益处的，弟兄姐妹，神真的是可以让这个苦难带给我们生命里边许许多多的益处。只要是神所允许的，每一个事情都可以变为我们生命里边的益处。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苦难在上帝的手中成为有用的工具。第二，苦难带给我们盼望，苦难带给我们盼望。我们上个星期哈有在这个 Pep Dan University 开这个退休会，对不对？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坐在那个 Pep Dan University 那个餐厅的外边哈，那个露天的那个地方，你手里拿着一杯咖啡的时候哈，你坐在那边看海的时候，你什么感觉？啊？什么感觉？感觉好吗？好不好？真好，对不对？哎，我都想有的时候我有空的时候我要开车到那边去，你知道，我要买一杯咖啡，我要坐在那边，你知道，买一杯 Starbucks， 我要坐在那边看海。哎呦，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太幸福了。或者哈，上星期赵雅丽的婚礼，坐在海边吃那些好吃的东西哈，看着蓝天白云大海，你觉得好不好？好，对不对？那么是谁创造了这么美的地方呢？上帝创造的。而且当初神创造的时候都是这么美的。好，然后我们把镜头转一下哈，镜头转一下，现在呢带你到了一个最黑暗、最贫穷、最脏、最臭、满遍地都是垃圾、苍蝇，充满了疾病哈，周围是一群非常可怕的人的一个地方。你是希望待在那个可怕的地方呢，还是你喜欢待在派不带应那个 university 那个地方啊？弟兄姐妹，你喜欢待在哪里？你喜欢待在哪里啊？待在海边，对不对？这个就是苦难，苦难带给我们一个盼望，你知道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经历人间的苦难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里边神给我们应许了一个新天新地。神当初造这个天地的时候是非常美好，但是罪进入到这个世界，整个这个世界一直在不断的在 corrupt， 有很多的灾害，有很多的灾难，有很多的污染，有很多的人间的悲剧，有很多人可以把一个天堂的地方，把一个这么美的地方变成一个非常非常肮脏的地方，非常非常贫穷，非常非常臭，非常可怕的一个地方。当我们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心就开始有了一个盼望。如果神没有把我们从那个地方挪去，如果那位创造者就是命定要受造物浮在虚空之下的时候，当我们经历患难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心里边会产生盼望。你会盼望一个上帝在永世里边要应许给我们的那个永远的那个福分，永远的美好的地方。这个是苦难带给我们人生的第二个益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这个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我们永恒的家乡是那个永远的上帝的所在，那个是我们所盼望的地方。苦难带给我们一个不同的一个认识。第三个哈，苦难让我们长成耶稣基督的样式。我相信苦难让我们学习谦卑，让我们学习顺服，让我们学习饶恕，让我们学习爱，让我们学习舍己，让我们学习靠主喜乐，让我们学习靠主刚强。只有苦难可以让我们 学习爱仇敌，为逼迫我们的祷告。为妻子舍己，如果你的太太好给你点苦难，你就学习为她祷告。如果你的配偶逼迫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真的是为逼迫的祷告，为他祝福。这个都是在苦难里边我们才能够学习的。苦难是有非常多的价值的。第四个，苦难让我们在灵里边更深的来寻求主，来警醒的祷告，来迫切的祷告。第五个，苦难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我们的身体是在败坏的辖制里边，我们有一天要脱离这个败坏的辖制。我们再来读这一段经文哈。第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里边讲到，就是我们的身体会有一天会完完全全的改变。所以当我们生病，当我们软弱，当我们不舒服的时候，你会发现苦难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让我们认识自己，我们的身体是在一个败坏的朽坏的辖制里边，而我们有一天是要脱离这个败坏的辖制的。这都是苦难对我们的益处。第四个问题，就是基督徒在面临苦难的时候会问的问题，就是在苦难的时候上帝在做什么？那么神在这个世界里边正在做什么呢？如果神是掌管这个世界的，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中的，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是在神的手中，在神的计划中迈向世界的结局。那么上帝在这个世界里边正在做什么？我们从整本圣经里面我们了解到，整个人类的历史，整个人类的命运都掌握在神的手中。神的心意最深的计划，神心意里面真正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神让我们浮在虚空之下，神让我们没有把罪恶从这个世界拿走，那么在这个世界里面神又是掌管整个宇宙的，人类的历史，整个宇宙万物的，神在这个时刻里面他在做什么？这就是这段圣经里面我觉得非常非常宝贵的。我们来读一下八章第二十八节到三十节哈，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八章第二十八节到三十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在一个罪恶苦难败坏的世界里边，神真正要做的就是呼召他所知道的人来归向他。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明白这是神最深的，神真正要做的事情，你心里面会有什么反应？神创立整个的世界，整个的世界都在神的掌管里边，整个人类的历史都在神的掌管里边，罪又进入到这个世界，神没有把罪恶，没有把撒旦，没有把灾难，没有把所有的疾病拿走，神就是让我们浮在这个虚空之下。而神在这个世代里边他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就是在罗马书的第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启示，神里面最深的心意，神至高的心意，神至终极的心意，就是神在呼召他所知道的人来归向他。而这些人，神又要借着这些罪恶苦难败坏的世界，来把上帝儿子的形象刻画在我们生命里面， 而这些被神塑造的人，将来神要让他们得到极大的、永远的、极重无比的荣耀。这就是上帝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到了，上帝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边，他永远的、至极的、终极的、最高的、永恒的、不改变的心意。就好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你有许多的神经，但是那个中枢神经是最重要。那个中枢神经是什么？上帝的终极的、中枢的、最的至善的、至深的旨意，就是他要呼召他所知道的人来归向他。而这些人归向他的人，神要借着这个罪恶、苦难、败坏的世界，来把上帝儿子的形象刻画在我们生命里面。而这些愿意接受他所塑造的这些神的儿女，神有一天要让这些人得着极大的荣耀，永恒的荣耀，极重的荣耀，永远的荣耀。这就是神至终极的旨意。弟兄姐妹，神在这个苦难的世界里面正在做什么？正在做什么？所以这个就是神要做的事情，是一个存到永远的事情，是永不改变的事情。弟兄姐妹，如果你真正明白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当神结束这个工作的时候，也就是世界的末了的时候，神就会把所有的这一切东西都结束掉，开始新天新地。所以你就知道，你了解上帝的心意的时候，你就了解到上帝最深的，他心里边最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有一个人归向神，有一个人在上帝的国里边被塑造，那个在神的心意里面是最深的。而我们哈，可能会觉得，哎呀，我成为亿万富翁，哎呀，可能是最宝贵的。 No，所有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东西都会过去的，这都不是上帝最深的心意。上帝最深的心意是什么？当他结束了在这个世界里边呼召所有历世历代所有属他的人都进到他的国里边，都认识了神，得到了上帝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得到永恒的基业，上帝要把这些人塑造，就好像一直在塑造一个的这个石头，要把最后把这些活石建造成上帝永恒的灵宫一样，要把这些人变成荣耀的上帝的羔羊，荣耀的神的儿女的时候，当这个工作结束的时候，整个世界就结束了。这个是多么伟大的事情。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的心能够来到神的话语面前，能够真正的明白神的话语，能够明白上帝永恒的东西是什么，能够明白上帝最深的心意是什么，能够明白上帝最深的永恒的永不改变他要做的是什么东西。而我们心里面可能最操心的是我有没有升官发财，对不对？如果我们能够有一天明白神最深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个是多么多么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你要为着这件事情而努力，你要为着这个时刻而预备，你要为着这个时刻而积攒财宝。这个是伟大的时刻，这是一个最伟大的时刻。你知道那天给这个雅丽这个举行婚礼的时候哈，平常我不怎么讲英文的，你知道，就不知道那天怎么冒出几句英文来，你知道？听说好像有人反映说讲的还可以，是吧？有人说我英文讲的还可以。那天啊，给他们要念这个交换誓言的时候，对不对？交换誓言的时候，突然我就冒出一句，我说这个时刻哈是最神圣的时刻。我们说冒出这么一句，然后呢，我就把那麦克风给了这个 Jerry 哈，然后就带他念那个誓言，对不对？那人念之前，我跟他说，我说这个时刻是最神圣的时刻。我跟你讲哈，弟兄姐妹，这段经文讲到的那个时刻是最神圣的时刻。 你如果读启示录，你会发现新天新地从上帝那里降临，这个世界被上帝废去，新天新地不朽坏的天地从上帝那里降临，所有神的儿女都预备好了要去迎见神。基督那个教会的头，教会的新郎要来迎娶教会，那个是 most holy moment， 那个是人类历史上帝创造整个宇宙万物，那个是最最神圣的时刻，是上帝一直要来达成的那个时刻。那个真是从此以后公主和公主和王子就过着快乐的生活了，是吧？哇，那个时刻是最美的时刻。你知道这个李铁夫讲的所有道都是指向那个，他讲的那个童女，对不对？都是那个时刻。他讲到这个所有的这个事情都是为了那个时刻。对，圣经上就讲了，我们就是那些童女，我们最终的就是要预备那个时刻，新郎要来了，上帝要把他所有的祝福要倾倒在我们的身上，上帝要在这个世界里面挪去所有的东西，他要废掉撒旦，挪去痛苦，挪去灾难，挪去所有的罪恶，挪去所有的疾病，一切的灾害都要挪去，都要废掉，上帝要有一个新天新地降临在这个地方，上帝的帐幕在人间，我们的身体要变成一个神儿女自由荣耀的身体，不再被辖制的身体，是永不朽坏的身体，那个是最神圣的时刻，弟兄姐妹啊，多么好哈！然后就交换戒指了，对不对？然后我还跟那个杰瑞讲一个，突然用英文讲哈，说你可以亲你的太太了哈，这种英文从来没讲过是吧？感谢赞美主。所以你可以看到哈，看到神他创造了婚姻，但是婚姻在地上只是在地上，婚姻在天上，你读圣经上你会发现婚姻在天上是没有婚姻的，没有人间的婚姻的。我跟我太太在天上不会再结婚的，我们两个都变成弟兄姐妹了，你知道吗？在天上我们也没有父子啊、祖父啊、曾祖父了，都是弟兄姐妹了，你知道吗？真的是这样，所有这些人伦的关系都是在地上，都是在地上，婚姻也是在地上。所以有一个人问主耶稣说，哎呀主啊，有一个人娶了一个太太没有生孩子，他的弟兄是不是应该为他娶他的嫂子，然后为尽责为他生孩子，使他的名能够立住，他的产业不被消失掉。他说我们这边有一个人七个弟兄都娶过他，后来大家都死了，那到了永世的时候他是谁的太太呢？主耶稣说，你看你们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他说当我们复活着在天上都不娶不嫁，我们如同神的使者一样，婚姻关系在天上永远不会再出现了。而且我们这个身体也不是地上这个身体，是上帝要给我们一个永恒的一个身体，一个灵体。所以许多人一直要问哈，说今天哈都可以移植肝了，移植说如果我们这个身体复活的时候，那个肝到底是谁的，你知道吗？两个人抢来抢去了，你知道，这心脏是我的，不，你移植到我身上就是我的，不是这样的，这都是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上帝要给我们的身体不是这个朽坏的身体，不是这个泥造的身体，上帝给我们的身体是一个灵体，是一个永不朽坏的，一个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只有不朽坏的才能够进到神的面前承受永远不朽坏的。弟兄姐妹，这是多么伟大的神的心意，这是多么伟大的神的心意。所以神有一天做成了他的工作，神就要把这个苦难，要把罪恶，要把死亡，要把撒旦，要把灾难，所有的这些东西都除掉。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苦难的诠释，我再为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哈。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多么伟大的信心！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什么时候是神的种子显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上帝要再来，上帝要带着所有上帝的天使一起来，叫神的种子显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废掉这个世界，新天新地开始的时候。然后接着他说，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保罗也说，我希望我有一天能够脱离这个败坏的辖制，不管是罪恶，或者是衰老，或者是疾病，或者是有限，或者是任何的东西，有一天我会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就是我有一个新的身体，那个是自由的，那个是永恒的，那个是不朽坏的，那个是没有疾病的，是存到永远的。他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所有的受造之物都是叹息劳苦的，直到如今。他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在自己心里边叹息。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你们有没有生病啊？生病的时候有没有叹息啊？哎呦，我上这个从太平大营回来了以后，我就大生病了。因为在那边哈，我因为看人太多，我就没有去吃蔬菜。我看那个披萨的地方人比较少，你知道，每顿就给弄几个披萨，然后拼命喝咖啡。回来以后，所有牙床全肿了，你知道？哎呦，连喝水都很疼啊！那个牙齿里面下面全是肿的。这个徐洪波也知道，这牙齿，你知道，嚼任何的东西都没法嚼，那一嚼简直是觉得哇，痛苦万分呐！我那时候就想到，我说这人怎么可能是进化来的呢？这人的构造这么精密，就这么一点坏了，我都疼得紧的都不行了，你知道吗？就差点被饿死了，你知道？就躺在床上祷告，第二天就好点，然后就喝柠檬水。哎呀，主真的是医治我。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在心里边不断的叹息的，对不对？叹息吗？你叹不叹息？姐妹们叹息吗？头发白的时候叹息吗？啊，有皱纹的时候叹息吗？啊，男士们叹息吗？肚子太大的时候叹息吗？啊，我这个在外面睡觉的时候，第一天我儿子常常把我吵醒，他说，爸爸你打呼。我说我还没有睡着怎么打呼呢？结果是我旁边一个房间的一个人打呼，结果他睡旁边，他老说，爸爸我睡不着，你不要打呼。哎呀，我说儿子，我刚刚要睡着就被你吵醒，刚刚睡着我没有打呼。我后来仔细听，哦，原来是旁边的。叹息，真的叹息，你知道，我们都在叹息，对不对？我们人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头发越来越白，像中国人秃头还比较少，美国人头发越来越少，真的是叹息，是吧？恰克斯密斯有次讲的，他说，真是奇怪，他说我背上的毛越来越多，怎么头上都没毛了？他说为什么不能把这个背上毛长在头上的，主啊，这是怎么回事，你知道？这受造之物都是一同叹息的，一同叹息的，真的，我们有很多可以值得叹息的东西。对，我们的身体就是会慢慢衰老的，你知道吗？对，不管我们怎么保养，我们活到120岁，我们还是会叹息的，有一天就是会叹息的。他说，也是在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接着想什么？他说，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哎呀，这句话太宝贵了，弟兄姐妹，神那个时候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就得赎。现在我们得到救赎，是我们的灵魂和我们的灵和魂正在，灵已经得到救赎，我们的魂正在得到救赎。但是到那个时刻，上帝要让我们的身体得到救赎，我们的身体得赎。然后他说哈，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但我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弟兄姐妹，我们虽然开过特会哈，但是我相信哈，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特会里面，我们的信仰，我们和神的关系是建立在每一天在他的面前与他同行的。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 你知道我从特会回来第二天就浑身化的发炎，我咬着牙去教学生，你知道吧？我那时候就知道上帝赐给我力量，不是在特会里面，上帝天天赐给我力量，我在他里边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上帝永远赐给我力量。我们在主面前天天仰望他的恩典，天天跟主一起来走上那条得胜的道路，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在山上挺高兴，回来以后老婆说你一句话你就不高兴了，没有，继续仰望主，继续跟随主。哎呀，每一次当这个老婆说你一句的时候，你就感谢主，上帝要借着你来塑造我，我们的生命就继续的被得到益处。永远的记住，上帝在这个世代里边他最深的心意，他永恒的心意，他至极的心意，他要做什么。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些东西，所有这个世界这个发生的事情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里面 doesn't make sense， 你知道吗？除非我们明白上帝在这个世界里面他最深的，他最永远的，他要做成什么东西，然后他要结束整个的世界。他没有让我们的身体今天就得赎，他要在那个时刻，他要让我们的身体得赎，他今天要让我们浮在一个虚空之下。罪是透过那个人进入到世界，整个世界都在虚空之下，他今天仍然让我们在这个虚空之下。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当我们明白神要做什么的时候，这个世界，神在这个世界里面一切发生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就 make sense 了。弟兄姐妹，我不是说大家不应该买房子，不应该追求不应该有这些东西，不可以享受生活。你可以享受生活，你可以尽量的享受生活，真的。我觉得我在亚利那个海边的时候我很享受，你知道吗？你享受不享受？享受吧，对不对？但是享受的时候你还心里面还要想到，你知道吗？本来这个世界都是这样的，人可以把它变成地狱，但是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永远的更美的永不朽坏的，我们要在那里永远享受。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你盼望吗？你盼望不盼望啊？你不盼望啊？你不盼望？哎呦，这啊，怎么不盼望呢？弟兄姐妹，这个多么美的地方不盼望啊？你们是盼望不想说还是不盼望？啊，盼望哈，感谢赞美主。真的，我们的身体在那里得赎，所以你要坚定你的信心。当你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你知道吗？什么是最有价值的事情？什么是最有价值的事情？啊？什么是最宝贵的事情？什么是永恒的事情？什么是你坐在上帝的心意里面的事情？弟兄姐妹，什么是你坐在上帝心意里面？是真的，我今天哈真的要跟弟兄姐妹讲一讲哈，我们中间许多的人哈，可能再过十年你们就会退休了，对不对？弟兄姐妹，好好装备，十年以后返回大陆好好传道。真的，什么是上帝心意里边最深的东西？什么是上帝心意里边永恒的东西？什么是上帝心意里边那个永远的存到永恒的东西？你如果抓住那个，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就开始发生益处了，对你。你知道，你可以端着一杯咖啡，坐在那个 Pipe Dining 那个充满了奇妙的海边，你可以在那里，你知道吗？你可以想到未来的世界。上帝要怎么样来建造他的国度，多么美啊。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弟兄姐妹，不要虚度它，真的。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是装备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装备。有一天这个世界何等的需要上帝的福音， 何等的需要上帝的好消息，何等的需要知道耶稣爱他们，耶稣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又从死里复活，这个世界何等的需要。弟兄姐妹，你真的是需要。我不知道你几岁退休哈，这个美国是法定是65岁，是不是？还是70岁？65岁。你要求神给你能够活到85岁，从65岁到85岁要好好的为主传道，是不是？现在要苦读圣经，是吧？要好好栽培，因为到时候一拿出来，哎呦主啊，我这个圣经怎么都找不到，你知道吗？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这个就不行了。要好好的装备，好好的在敬拜里边，好好的在生命里边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改变，让上帝来塑造你。这个世界的虚空你是可以超越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这个世界，我们的目标是永恒的。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是被上帝所带领所塑造的，是被上帝所更新的，好让我们的人生是与上帝永恒的至极的永远的心意是有份的，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你知道我讲一下简平哈，我特别特别喜欢他回大陆，他每一次回去哈，就带一个人跑到那个戏水边团契去。你知道他这次带了一个药奉去，这个药奉现在变得哇极其爱主，和这梁峰哈写那个信，我一看哇这个灵性太好了，我真是甘拜下风呀。哎呀，这弟兄姐妹真的是，我们是不是在装备我们自己？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当然我们有很多的义务，我们要尽父母的责任，我们要帮助孩子，我们要工作，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有没有走进神最深的旨意里边？我们要好好的装备我们自己，有一天我们要更多的把我们的生命投资在上帝永恒的旨意里边，那是何等美的，是不是？何等美的。我们的人生的故事都还没有结束，什么时候是人生的故事的结束呢？就有一天，当上帝的旨意结束的时候，我们要永永远远地活在他的面前。弟兄姐妹，就我真是期盼哈，当那个日子哈，别这神州教会的弟兄姐妹哇，指着这个陈桥传道说：“哎呦，你看，你看，你看，这个在地上没好好活，到天上上帝给他一个纸做的冠冕，你看，纸做的冠冕，这真是羞愧哈。”众弟兄姐妹都是哎纯金的冠冕，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们在地上真的是要好好的看到神的心意，看到神的心意。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正在经历不顺利，一定要记住一句话，故事还没有结束。我讲一下唐红的见证哈，这个有一次他那时候正在这个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在这个于坤家查经，我们查这个路德记哈，我就说路德这个拿阿米啊，这个刚开始很苦，但是我说故事还没结束。哎呀，那个唐红弟兄听完以后觉得故事还没结束，他特高兴的。后来呢，这个后来他这个工作还是后来就没了。但是这句话是对的，你知道，故事确实没结束。你看今天故事还没结束，唐红弟兄在家附近找了一个工作，特近。你说故事结束了没有？是没结束，对不对？确实是没结束。弟兄姐妹，故事没有结束，你知道吗？如果你今天是在不顺利里边，你永远要记住故事没有结束。郎朗哈，你如果读他的传记，郎朗在这个去音乐学院的时候曾经被我那个老师从家里边赶出去，你知道吗？他写的特别生动，他说在一个下雨天，他爸爸骑着自行车带着他去上钢琴课，你说下雨天是非常的郁闷的，对不对？他爸爸带着他骑着自行车是多么悲惨，不是开着小汽车呢，去上钢琴课。然后还没有进门的时候，那个老师就跟他说：“我已经决定不教你了，你可以回家了。”郎朗心情受到了多么沉重的打击。回到家以后，他爸爸就给了他一瓶安眠药，说：“你要不然就吃安眠药自杀，要不然就跳楼。”郎朗呢，看了安眠药，这个悲伤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哈。后来他决定不吃安眠药，也不跳楼。 问题就是要讲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今天郎朗成为了真的是世界闻名的大钢琴家。弟兄姐妹，我们的故事都没有结束，我们的故事没有结束。有一天上帝要让我们真正的成为王子和公主，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站在永恒的上帝的宝座面前，永永远远的侍奉他。那个是故事的结束，故事没有结束。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遇到的任何的苦难或者是不顺利，那都是不是结束。你要期盼的美好。结束了吗？故事，弟兄姐妹，结束了吗？没有结束。当保罗殉道的时候，弟兄姐妹，故事都没有结束。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故事都没有结束。第三天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当保罗殉道的时候，他被砍头的时候，故事没有结束。有一天我们会在那里看见保罗，我相信保罗一定是带着荣耀的冠冕坐在永恒的宝座上面，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面。故事没有结束，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讲，故事没有结束。那永恒的宝座在等着我们，有一天你会成为真正的成为王子和公主的，带着王冠。故事没有结束，弟兄姐妹，我们要忍耐的等候，是不是？跟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二十三哎呦，这眼睛都看不见了，你这真是浮在虚空之下，是吧？第二十五节，对不起哈。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弟兄姐妹，忍耐，要忍耐。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哈，起来祷告。好吧，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在主面前祷告。我觉得圣经是我们最宝贵的，你一定要抓住神的话。你知道宋尚杰讲，他说我每一天就是摸圣经，摸圣经，神的能力就出来了。你读圣经就给我们信心、盼望、勇气、能力。跟姐妹，复兴不只是感觉，复兴是我们真正的生命投身在上帝的话语里边。阿们。我们先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大大的来祝福，主啊，让我们的信心可以超越这个世界，让我们定睛在永恒里边，主啊，让我们立足在这个世界里边，但是我们定睛在永恒里边，主啊，让我们活出得胜的生命来，主啊，让我们进入你丰富的荣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大家请坐。